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泽连斯基说，即便西方不给军机，他的国家都将继续战斗。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呼吁以色列监管中国投资，中国反弹。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媒体看中国在经济和疫情之间，中共选择了什么？中国媒体人说，没有真相，国人害怕成为铁链女和胡心宇。
有100多位新闻记者还在中国的监狱中。
西方记者称，要在中国找到真相真难。香港民主倒退，港府对区议会大动手术，门槛直选比例，人类大脑被解码，担心你的思想被裸奔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春季反攻，西方军机可能是成败关键。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最新的国际要闻。志远，首先请你给我们更新一下有关乌克兰的战局好吗？
好的，宇宙，乌克兰正在为计划中对俄罗斯的春季反攻做最后的准备。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不管有没有西方的军机，乌克兰都将战斗。军事专家说，如果基辅没有来自北约盟友的先进喷气式飞机，反攻很可能成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另一方面呢，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一5月1号表示，俄罗斯必须撤出乌克兰。宇宙。
志远，美国呢在斡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志远。
是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上午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分别会晤了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布林肯之后呢，与两位外长举行了双边和平谈判。美国保证支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和谈，并再次呼吁立即重开拉钦走廊的商务和私人车辆的通行。宇宙。
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正在主持召开阿富汗的危机会议。志远，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宇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在卡塔尔与不同国家的特使召开为期2天的私人会议，讨论在塔利班继续限制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时如何维持阿富汗的人道行动。另一方面呢，据外交官员们说，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委员会周一5月1号同意允许塔利班政权外长穆塔基下周从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外长会面。穆塔基呢，长期以来被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等制裁。宇宙。
好，志远。那么韩国总统尹锡悦呢，是向内阁报告说韩美同盟升级了，但是与此同时呢，韩国、日本和中国呢又盼望三方能够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志远。
是的，宇宙。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5月2号向内阁说明美国之行的情况时表示，韩国已经升级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承诺在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时候和韩国分享其核计划的更多细节。另一方面呢，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镐周二5月2号表示，全球经济正处于拐点，韩国、日本、中国之间的三边合作对世界经济来说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有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宇宙。
志远，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方面哈。美国娱乐业呢有一点震动，就是美国的电影电视编剧开始罢工了。志远。
是的，宇宙。代表美国电影和电视编剧的工会星期二开始罢工，因为他们未能就新的劳动合同与制片厂和制作公司达成协议。美国编剧工会星期一晚些时候宣布，他们的11500名成员在洛杉矶时间星期一午夜目前的合约到期时停止笔耕，关闭电脑。宇宙。
好的，谢谢志源分享最新国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麦卡锡议长呼吁以色列监管中国投资，台湾外长吴钊燮说保卫台湾是自己的责任。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呼吁以色列监管中国投资，陆洋，中国有什么反应呢？
话一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还指责中国窃取技术。那么中国呢，驻以色列的大使馆星期二5月2号发表声明，批麦卡锡是公然散播中国威胁论，公开挑拨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宇宙，
陆洋，接下来呢是台湾方面，台湾外长吴钊燮说保卫台湾是自己的责任，不会要求别国为台湾而战。另外呢，是美国国防产业代表团抵达台北。陆洋，请您详细的说一下。
好的，宇宙，吴钊燮是4月29号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专访的时候做上述表示的。该电视台在5月1号的晨间新闻节目当中播出了这次专访。另外呢，由美国25家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一个国防产业界代表团从5月1号开始展开在台湾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将出席预定于星期3开幕的美台国防工业合作论坛，并且在台湾相关科研部门和业界讨论安全局势以及美台军工合作的前景。宇宙，
关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暗示中国使用奴工生产金属犁，这个有进一步的发展。另外呢，加拿大议员庄文浩说特鲁多政府呢没有告知他中国对其家人的威胁。陆洋，
是的，宇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4月28号呢做出上述的暗示，他当时正在谈论加拿大为提高用于电动汽车和其他电池的关键金属的产量所做的努力。那么另一方面呢，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的议员庄文浩5月1号表示，加拿大的情报机构没有告知他中国对他家人的威胁。庄文浩说，他从一份报纸上了解到他在香港的家人可能受到的威胁，这让他深感失望。宇宙，
另外呢，是在英国哈，英国外相预计呢将与出席英王加冕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会面。陆洋，
是的，宇宙，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将在星期6加冕。英国外相克莱弗利预期将会与出席查尔斯3世加冕典礼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并且呢要提到香港以及新疆的人权问题。宇宙，
洛阳，最后呢，澳大利亚的法官裁决说警方搜查为解放军培训飞行员的英国前试飞官住家的行为是符合规定的。陆洋，
是的，宇宙，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去年11月搜查了涉嫌参与在南非试飞学校培训中共解放军飞行员的前英国皇家空军试飞官基斯·哈特利的住家。那么尚未遭到起诉的哈特利试图寻求法律途径要求警方退还在其住家所搜到的资料，并且挑战警方搜查的正当性。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在经济和疫情之间中共选择了什么，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制造业活动4月份意外收缩。分析认为，造成中国当今经济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强制推行3年的防疫政策。但是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正在忙于称颂其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下面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按照中共当局的宣传性说法，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的领导下，中国经济自疫情管制措施取消以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中共当局的宣传也罩不住严酷的当今现实，其中包括连续三年强制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元气大伤，就业形势尤其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失业普遍。在这种大背景下，4月30号星期天，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官方星期天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4月份出人意料的收缩，这一局面给中国政策决策者进一步增添了压力，他们要设法提振举步维艰的经济，以便在全球需求不振和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疲软之际，获取疫情后的经济增长。同一天，日本经济新闻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前一个月下跌 2.7， 跌至 49.2， 这在4个月内是首次跌破制造业活动增长和收缩的50点分界线。下跌是由于新订单减少，为封杀新型冠状病毒而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终结之后，经济复苏的节奏正在放缓。推行了将近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底使多少人有病不能去医院而死于非命，有多少企业破产，目前仍是中国政府守口如瓶的国家秘密。目前虽然各国采取的各种应对疫情的政策成效如何，仍有待于研究者的详细比较研究和评估，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毫无争议的是全世界最严厉的、最僵硬的做法。不讲基本人道的疫情清零政策给民众、给经济造成的损害也是最大的。在中国国内外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防疫是大失败，是不讲科学、白白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痛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不但全面禁止媒体提及当局给民众和中共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不遗余力地改写历史。4月30号，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当局连续3年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去年12月突然改变，导致感染爆发，引起社会混乱。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在经济和疫情之间，中共选择了什么？接下来我们分享世界新闻自由日，政府掩盖真相，国人害怕成为铁链女和胡心宇，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是监禁说实话记者和公民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中国媒体人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有怎样的切身感受呢？为铁链女真实身份提供视频证据的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专访。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陆阳，
好的，宇宙。公民记者、前媒体人赵兰健去年在网上公开了他向中国有关部门递交的采访铁链女事件重要人物小花梅的舅舅的视频，作为揭露当局公然制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就是小花梅谎言的有力证据。但是这个证据非但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纳，反而是赵兰健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和打压而被迫逃往美国。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赵兰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着重谈了 他对新闻自由和中国媒体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谈到中国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时，赵兰健说，
开放自由的新闻采访权是当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下的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管制最严苛的时期，至今有100多位新闻记者失去自由，还在中国的监狱中。
赵兰健表示，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和禁止让人们没有办法了解事件的真相，人人都会活在恐惧当中，因为
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铁链女，会成为胡心宇。正因如此，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翻墙的人，他们跨越防火墙去到境外寻找事件的真相。
赵兰健说，新闻自由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可以对抗专制政权对基本人权的威胁和迫害。他认为，及时报道和勇敢地传播真相是新闻记者和公民记者的使命，而不是谋求一个美图或美文的专业嘉奖。刚才提到，中国是关押说实话记者和公民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比如，武汉公民记者方斌2020年由于在网上发布他拍摄的感染新冠肺炎病亡的众多死者尸体而被秘密判刑关押3年，跟踪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判监禁4年，目前仍在狱中。武汉肺炎疫情难属，公民记者张海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一些武汉街头抗议集会的视频信息，就被武汉警方跨省抓捕，至今下落不明。受到打压的公民记者还有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公民记者六四天网共同创办人黄琦，他被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目前仍在狱中。被中共当局抓捕的北京白纸运动参与者中有许多是记者、编辑。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世界新闻自由日，政府掩盖真相，国人害怕成为铁链女和胡心宇。事实上，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175位，是全球倒数第6。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新闻自由日，西方记者称在中国找真相真难，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看到近年来北京已经驱逐多名外国记者，或者拒绝续签他们的签证，包括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楚百亮在内的许多西方记者都说，在中国要找到真相真难。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楚百亮，在武汉市封锁的当天前往这个 COVID-19 大流行爆发的中心，那是在2020年1月。楚百亮说，回想起来这听起来很疯狂。他去的时候做好了准备，戴着口罩，保持着适度谨慎，但他没有想到，他在那几周所看到的一切会在3年后仍然影响着世界。楚百亮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大事件，我喜欢报道大事件，它是令人激动的，给人以充实感。我希望这不会让我听上去很狂妄，我想成为一个大事件的一部分。楚百亮的签证当时即将到期，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他不会得到签证，这意味着大流行病的开始是楚百亮在那年春天离开之前能够在中国境内报道的最后大事件之一。同样出现在报道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记者口述历史书中的记者魏梦欣，曾在1987年至2001年期间在中国为多家媒体做报道。他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关心谁在报道中国，他们日常收集信息的过程是怎样的体验，这有助于了解新闻报道是如何产生的。报道中国一书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任北京分社社长齐麦可撰写。齐麦可在1987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北京分社的社长， 他说，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的那段时间，从相对放松变为极度压制，然后再次变得相对放松。记者陈佳韵指出，外国记者在中国最好的时期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前夕。陈佳韵2006年开始在中国报道新闻，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直到2012年被驱逐出境。他是十多年来第一位被勒令离开中国的外国记者。2011年，陈佳韵在新疆、北京被指控在那里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做报道的时候一直被两辆车尾随。他说，那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对电视摄制组来说。魏梦欣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所长，对于他来说，在中国做报道给人一种感觉，即全天每一天你都在逆流而上，试图找出事情的真相，在一个真的是不想让你发现真相的体制中。楚百亮表示，尽管近年来障碍成倍增加，但媒体如果想要有效地报道中国新闻，就必须身处中国境内。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西方记者说，在中国要找到真相真难。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民主倒退，港府对区议会大砍直选比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民主派在四年前的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这触动了北京的神经。今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港府声称要推行所谓的改革，把区议会去政治化，这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四年前香港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呢是获得了大胜，让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港府采取了什么措施呢？高峰。
陆洋，那么在5月2日港府就公布今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一个改革的方案。那么跟上届比较起来呢，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直选的议席比例呢，将会大幅削减至只剩下两成，反而是委任的议员会卷土重来，连同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呢，会各占四成。参与地区直选的人士，除了要获得分区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之外呢，也要取得参选选区不少于50名选民的提名，以达到区议会去政治化，确保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陆洋。
那么高峰，香港亲北京的阵营连日来一再是强调削减直选议席不会影响区议会的这个认同性，那么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高峰。
陆洋，中国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立泰近日的言论呢，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亲北京阵营人士的心态。范徐立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呢，让他感到震惊。他说，如果选民是如此的容易受到网上的言论所教唆的话，选出完全不合格的议员，这样的话选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与区议会计划大幅削减直选议员的比例，范徐立泰认为，如果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保留一定的选举成分的话呢，可以说已经显示了对选民的尊重。这是范徐立泰的讲法。而香港时评人陈翔则反驳说，在中国大陆，选举是由党中央先决定一批候选人，然后把候选人透过差额选举或者是甚至没有差额的选举方式选出来的。那么如果范徐立泰的言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何港府不干脆引入中国大陆的选举模式，而是假惺惺的弄个选举出来呢？陆洋。
那么2021年在完善这个选举制度后的这个首次香港立法会选举，那么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 那么曾经多次就香港事务发表意见的中国全国侨联的副主席卢文端早前呢撰文就说呢，如果香港民主派这次再不参选区议会，那就等于是自绝于香港的选举，政治上是自寻死路。那么为什么港府着意为区议会去政治化的这个同时，亲北京的阵营会有这样一番的言论呢？高峰。
陆阳，时评人程翔认为了卢文端的言论与中共一向标榜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如果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也参选这个区议会的话呢，就说明了区议会选举并不是集权的。那么中共的如意算盘呢，就是要以确保安全系数为前提营造假象。陆阳。
好，感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民主倒退，港府对区议会动刀，大砍直选比例。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人类大脑被解码，担心自己的思想会被裸奔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科学家在星期一，也就是5月1号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通过脑部扫描和人工智能建模来翻译和记录人们正在思考的要点。那么我们的大脑是不是藏不住秘密了呢？这个过程呢，被描述为向读心术迈进了一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亚历山大·胡斯说，他的团队的语言解码器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层面上工作，而且是一个飞跃，因为相比之下，之前的典型成果是解码单词和短句，就是短句的大意和单词的意思。但是他说，我们得到的是一连串完整的文本，非常复杂的想法。
But we're getting whole strings of texts, pretty complicated ideas.
根据《自然神经科学》杂志的研究，这是第一个能够在没有侵入性大脑植入物的情况下重建连续语言的系统。在这项研究中，三个人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机器里，总共是花了16个小时来听口语叙事故事，主要是《纽约时报》的《现代爱情》等播客。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绘制出单词短语和含义是如何在已知处理语言的大脑区域中引起反应的。他们把这些数据输入到使用 GPT-1 的神经网络语言模型之中。这个 GPT-1 呢，是后来应用在现在非常流行的 ChatGPT 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前身。这个模型经过训练，可以预测到每个人的大脑对感知到的语音的反应，然后是缩小选项范围，直到找到最接近的反应。那么现在呢，问题来了，虽然目前语言解码器的主要目标是帮助那些失去沟通能力的人，但是美国科学家承认这项技术引发了关于精神隐私的问题。为了缓解这种恐惧呢，他们也进行了测试，表明这种解码器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西班牙格拉纳达生物伦理学教授大卫·罗德里格斯·阿里亚斯·维尔亨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但是他说呢，这超出了以前的脑机接口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我们更加接近机器能够阅读心灵和翻译记录思想的未来。他同时也警告说，这可能会违背人们的意愿，例如当人们在睡觉的时候。而研究人员当然也预料到了这种担忧。这个研究的第一作者，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杰里唐 Jerry Tang 说呢，他们的确要确保只有当人们想去解码大脑的时候才被解码，而且也准备好让政府和行业来启动相关的政策，确保大脑解码会尊重人们的大脑隐私，让人们拥有对自己的思想和大脑数据的所有权。
Giving people right to their thoughts and their brain data。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